无边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啊，修法要忍耐啊，一切改进也都要忍耐啊，要破一切执着啊，因为佛在《华严出现品》里面明白地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。换一句话说，生佛是平等的。现在为什么不平等呢？为什么人家超越三界？有话是方，我们今天还在搞六道轮回，苦不堪言。原因在哪？佛给我们说了，只为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这佛一句话道破，我们的病根在哪里？妄想执着。所以执着是大病啊！破人我执，就证阿罗汉果；破法我执，就圆教初住以上的菩萨。如果你的执着坚固而不破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就决定出不了三界啊！人我执破才能出三界。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很好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你只要四相具足，你六度万恨修得再好，禅定功夫再深，出不了三界。啊，怎么修，充其量你也不过升到这个色界天而已，寿命到了还要往下堕落。为什么呢？我执没破，你有一个坚固的我执啊。所以我们要想真正成就，真正与佛菩萨感应道交，一定要破我执。我执怎么破法呢？我们在讲系列常常提到啊，大乘方法比小乘要高妙得多啊。小乘破我执很难很难啊，大乘呢，他把我执放在一边不理他，自然没有了。这个方法妙啊！方法怎么用呢？我起心动念都想别人，不想自己，把自己忘掉了，但我执不破自然没有了。这个法子比小乘妙得多了啊，所以起心动念都想到别人啊，不要替自己设想，自己的福报自然在中，在中当中，处处为自己设想啊，自己反而没有福报啊，处处为别人着想啊，那个福报是无有穷尽的。我念念照顾别人，别人自然照顾我吧。他不照顾我，我也没有悔意，这样修才会有个结果。实在说，人不照顾你啊，佛菩萨来照顾你，鬼神来照顾你。凡夫不认识你，你有大责了，鬼神认识，佛菩萨认识啊，所以念念绝不为自己设想。 我们这个心呢，与菩提心相应，与道心相应。那么这个是讲修行，所以古人才讲啊，忍之为德，持戒苦行所不欺，能行忍者，这是大人。忍辱就是对治啊，忏悔。三毒里面，忏悔是最重。成会多地狱，他对治成会，同时也能够对治啊贪欲。一个人能忍，他贪心啊逐渐逐渐，他就消失了；能忍，他就不愚痴。他常常可以保持头脑清净。清净心就能够生智慧，这个佛法里头讲忍讲的太多太多了，绝对不是我们这个一堂课啊能讲得完。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，简单介绍到此地。我们看底下一段：于诸有情，常怀慈忍，和言爱语，劝欲策进，恭敬三宝，奉事师长，无有虚伪谄曲之心。我记得我在前面呢，曾经跟大家说过，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我们特别强调的。有一些年轻人呢，来跟我说，他说我讲经啊，太强调啊，这个往生，他好像这个太消极了。啊，我们年纪轻轻，在这个社会上还有很有前途。这一个过度叫我们往生了，这个有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听听他讲的好像也蛮有道理。实在说，他这个道理并不健全。为什么不健全呢？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呢，不止一次了，不晓得多少次了。六道里头啊，你们也天上也去过，甚至于在座的不少同学，你们都当过上帝啊。你们也曾经下过地狱啊，也曾经变过畜生呢。这六道里头哪一道你都去过了？如果不求净土啊，我们将来啊，生生世世啊，还搞这一套，这个问题很严重。所以发愿求生净土，给诸位说，这是大智慧呀，真正彻底究竟圆满的觉悟，才会把这个事情看到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。但是佛法在世间呢，不利于世间觉。这世间事情我们要不要去做呢？要做，不但要做，而且很积极去做。不是说我们离开世间了，那就错了吧。这个经上所讲的，你看这边几句，于诸有情，就是我们对处事待人接物，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。 啊，对待这一切有情众生，我们用什么心呢？常怀慈忍，这不是消极啊。我们要以慈悲心处事待人接物，我们要以忍辱的态度啊来处事。这不是消极啊。慈忍不是口号啊，慈是什么？令一切众生得乐。悲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。所以这个不是喊口号啊，人家有痛苦，我们帮助他解决啊，我们希望他物质生活、精神生活都能够提升啊。今天我们政府喊出的口号暗合落力，我们佛门叫慈人啊。是要我们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众生，帮助这个社会，帮助这个世间，要去做的。除了叫他在眼前啊生活上啊能够满足，不至于缺乏，能够得到安定，这是现前到过了。可是将来怎么办呢？死了以后怎么办？如果来世又堕落，再搞轮回，这个慈悲不圆满，这个慈悲不究竟啊。所以世法里头啊，必须还要加上佛法。世法叫你现在离苦得乐，佛法叫你生生世世永久离苦得乐，这才叫做大慈大悲啊。所以我过去曾经讲过啊，咱们往生这个九品啊怎么来的呢？你把这部经呢，不是叫你把它念熟啊，念熟是第一步啊，要把它做到。这里面佛给我们的教训，我们通通要把它兑现啊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做到，处事待人接物要做到。你能够百分之百的做到了，你上品上升；你能够做到90%，你上品中升；你做到80%，你上品下升啊。那么这样依次往下降，下品下升呢，至少你要做到20%啊。20%都做不到，我天天念这句阿弥陀佛。古人讲啊，你那个念佛的功夫啊，念到是吧，风吹不透啊，雨打不实啊，也枉然啊，也不能往生啊。所以古人讥笑念佛人啊，是喊破喉咙也枉然。问题在你只会念，你一点都没有做到。这个要紧的，我们要尽心尽力的去做啊。和颜爱语，我见到面别人我板着面孔，这个不行，这人不能往生啊。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笑眯眯的，没有板着面孔的， 啊，今天在这教给我们的爱语啊，爱语说出言语的时候，人家喜欢听啊。这个言语阴神绝不粗暴啊，绝对没有意义，不是没有无意义的言语啊，戏论的言语没有啊，言语一定有利益对众生的啊，对他有利益，有利益还要如何啊，这个我们要做到啊。啊，所以佛门你看正规的寺庙台湾没有啊，大家现在这个开放这个探亲观光，你们到大陆去看看，大陆这个寺庙那是正规的啊。你一到这个寺院，你第一个进山门就看到天王殿啊，天王殿你第一个见到的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教你什么？就是教你啊，常怀慈仁啊，和颜爱语啊。弥勒菩萨说的是不带好善相，笑眯眯的啊。我们通常看到弥勒菩萨身上塑了好几个小孩，有五个啊，有六个啊。五个代表什么呢？五欲财色名食睡啊。六个小孩呢代表六尘啊，色声香味触法啊。虽然为五欲六尘围绕，心地清净，代表这个意思啊，不受干扰啊，在五欲六尘里面修清净心啊，所以心量大能包容吗？啊，不与人计较，对待任何人都笑面迎人啊。所以弥勒菩萨像放在这个佛门里面，第一个让人见到的就是叫学佛要什么样的态度才能学佛呢？啊，要有度量，能容人啊，要见人呢要生欢喜相，生平等心，成喜悦相啊，才有资格入佛门。如果你气量很小，不能容人啊，见的人面孔板着的，这个人没有资格入佛门，他代表这个意义啊。所以佛门的寺院呢，拿今天的话来讲是什么呢？佛教博物馆，这一点都没错啊。里面所展示的都是启发人心的啊，每一尊佛菩萨它代表的很深的一个意义啊，像观音菩萨代表大慈大悲啊，地藏菩萨代表孝亲尊师啊，释迦牟尼佛啊代表仁慈清净啊，阿弥陀佛代表无量觉，他都有他的教育意义在里头啊，那不是神像啊。你要明了这个意义啊，寺庙去参观一个，你对于佛法就充满了，这是法喜充满了，参观一遍那就是真实的修行啊。很可惜啊，我们现在对于这个佛法真正的教义啊都不了解啊，都把这些佛菩萨像看作神明，所表现的迷信啊。迷信的果报都是在三恶道， 他要不迷，他怎么会到三恶道去呢？哦，出家人会堕恶道吗？出家人堕得更多。啊，俗话常说啊，地狱门前僧道多啊。为什么会堕地狱呢？迷信啊，迷了就堕三恶道了。啊，觉悟了才能超越轮回呀。这是教给我们呢，要和言爱语啊。现在这一点呢，我们到外国看外国人比我们中国人做得好啊。我们到外国人陌生的地方遇到外国人，他都笑眯眯给你打个招呼啊。所以有些外国人跟我们说，他说我们遇到中国人打招呼，还中国人不理我们，好像就是我们好像欠他债一样没还一样。这是他不了解东方人啊，他这个表面功夫啊超过我们，但是实际的呢不如我们。你说我们中国人真有苦难的时候啊，那帮助真肯帮助，外国人没有，外国人很小气啊，年节往来厚礼一张卡片。这是他们的这个习惯啊。所以在实际上这个帮助，互相帮助啊，他不如东方人，但是表面上这个笑面迎人礼貌啊，那我们东方人不如外国人啊。是这样，他要学我们的内涵，我们要学他的外表啊。啊，这个外表很可爱啊！啊，外国人礼貌很周到啊。你像我们买东西，我们在我们这边买东西，你看到那个店里面，你给他买东西，这个店员都爱理不理啊。如果买了不合适就退货了，好呀，那个面孔好难看啊。外国没这个情形。就是外国人容易上当，容易受骗，我们中国人头脑灵活啊，平常在那刻苦节俭呢，遇到有什么婚丧吉庆的时候了，需要去买个礼服啊，买个很漂亮的礼服穿着去应酬，应酬完了到第二天，这个衣服我不合适，我退给你不要了。哎，那个店员说了，还在多少声地谢谢啊，钱照样退给你啊。外国人确实如此啊。啊，穿了好几天都可以就退货。啊，绝对不会板着面孔的，不可能有这个事情的。啊，所以这是在我们中国不容易看到的。啊，那么像这些地方呢，我们要特别努力来学习。就这个经呢，不是念完就算了啊，讲完就算了，要去做到啊。我们天天念这个经啊，天天拿这个经文呢对照我们的思想见解行为，有没有做到的？哎呀，这个没有做到，赶紧要去做到。已经做到了，生欢喜心，哎，这一句我做到了，这个地方我做到了，这个才叫做修行呢、啊、这个经念的才有用处啊。啊，所以这经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，佛菩萨才不要听呢、啊、连我都不要听，佛菩萨还要听吗？所以展开经卷呢就是修行。希望同学们要知道这一点。劝喻策进啊，这个是对自对他啊，对自己要劝自己 啊，劝自己要求净土，要认真的修正自己的思想见解行为啊。欲呢是讲给别人听啊，劝勉别人啊，自利利他了啊。下面这个两句，这是修行的大根大本啊，敬奉恭敬三宝啊，奉事师长，三宝是佛法僧啊，此地讲的三宝是讲住持三宝啊，不是讲的自信三宝啊。对于住持三宝为什么要恭敬呢？他有很大的功德，如果没有住持三宝，我们怎么会知道自己有自信三宝呢？啊，如果没有住持三宝，我们的自信三宝会忘得干干净净。所以你家里供了佛像，你一看到佛就想到我要觉悟，觉而不迷。他在提醒你啊，他时时刻刻在提醒你啊，觉而不迷。这是供养佛最大的功德啊！哪有这么一个好人常常来提醒你了？不可能的事情吧？啊，用佛像来提醒自己。经典是法宝，天天要念啊，所以经典不比念很多啊。啊，这一部经典你要真正能做到了，我就跟你讲了，你上品上身了。啊，你再搞多，贪多叫不烂，你会把你自己搞乱掉了。你就依照这一部经来修行，决定没有错，一部经通了，一切经都通了，要他所有法门最后归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嘛。啊，所以我们选择只要选一门啊，一经通则一切经通啊，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方诸佛的佛法通通得到啊，一样也不会失掉啊。所以法宝一生只选择一门，你就对了啊。你搞多了，那就是从前清凉大师讲，你决定正章邪见你得不到清净心的，你不能做到一心不乱啊，一个法门才可以达到一心不乱啊。搞个三四门的时候一心不乱，这一生没指望了啊。不但一心不乱没指望，连清净心都不能成就，这个损失就太大了啊。僧宝是出家人，见到出家人你不管他是持戒、犯戒、破戒，一概不要理会。为什么呢？那是他的事情，与我不相干。我一见到他，马上就想到我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。我想我自己，这个功德就大了。啊，一见到出家人，我就想到六合净。啊，身是代表啊。活活啊，代表清净啊。哎，如果我见不到，我就忘掉了，就忘掉了。一见到了，就提醒自己了。所以这个功德非常非常之大啊！他常常提醒我，我们对他一定要恭敬。意义在这个地方，六合敬如果用在你一家，你这个家庭必定兴旺。 如果用在你的公司行号，你的公司行号决定发达。啊，如果一个社会、一个国家都修六合金，这个国家一定富强康乐。啊，是要去做的呀。奉司司长，司长很清苦啊。啊，这讲过去啊。真是传业啊，传道解惑受益，这是老师的责任的。他的生活清苦啊，学生要不供养他，他势必要为生活去经营，去操心，为生活经营操心，他就不能专心教学，就不能专心读书。我们希望他专心读书，专心来教学，因此对于他这个生活上必须要照顾。啊，这个一个有学问的人，他的生活不会奢侈，啊，都是过一种很清淡的生活，啊，并不需要多少，啊，让他自己身心能够安稳，专心地来教导一方，啊，所以司长一定要奉司。啊，你不奉司他，他只好离开这个地方，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啊，哪个地方有人照顾他，他就会在那里教化一方。这个是一点都不假的。啊，如果他不到别的地方去，那他只好去做生意、做买卖，或者去做别的工作去了。他不能教书了，不能专心教学。啊，这是一个地方上莫大的损失啊！无有虚伪谄曲之心，啊，这个就是维摩经上所讲的知心是道场，啊，培养我们真诚之心，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都要用真心，用至诚心，啊，绝对没有谄伪，没有委曲婉转，啊，这个是修道的大根大本，也是菩提心的本体。啊，菩提心的本体是知心，是至诚心。这一句就是知心跟至诚心。啊，那么到这个地方呢，是一个小段。啊，李老师他勾的，他勾在底下。啊，实际上到这个地方是一小段的意思。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